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在我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在上个星期呢，我们有在这个有这个 Compassion Canada 的讲员在我们中间啊，分享关于救助贫困地区儿童的事情。那么他们夫妇在我们教会四堂崇拜之后呢，后来他回来的信息告诉我们说，当天我们教会有73个孩子得到资助，不是我们教会。我们教会资助了73个孩子，啊，感谢神的恩典。好，那今天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呢，其实这个内容是属于我们使命宣言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以爱和生活，来引领各族各方的人归向上帝。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关于爱，这个话题，爱在家中。那今天我想分享的这个夫妻的关系，这是神的话语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想可能今天的话呢，可能会触碰到很多人的利益啊，触碰到一些人的利益，可能会刺激一些人，也可能会保护一些人啊。但是无论你是受刺激的还是受保护的，那我想呢，这是神的话，我们应当顺服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这个所讲的，我尽量是按照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圣经给我们的话语，我来和大家分享。所以我所分享的尽量不是从我自己个人的这个感受啊，或者我自己的那个理解所来，尽量能够靠近上帝的真理。所以呢，在分享的过程中，如果你是被神的话语所提到或者是所安慰都感谢主啊，希望我们能够一同在神的话语里面受到造就。好，那其实这个夫妻关系是个很不好分享的话题啊，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家务事呢是非常的困难的，就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嘛，其中这个很重要的是夫妻这个方面的经哈，很难念啊，因为说夫妻之间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是吗？到底这个夫妻之间到底有没有理可讲啊？今天其实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夫妻之间是有理可讲的。这个理是什么理？不是你的理，不是我的理，是谁的理？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真理在其中。好，感谢主啊。那至少说我们的夫妻关系呢，那首先给大家简单一分享，如果没有上帝话语的真理在我们中间，那我想今天我们可能是形同陌路了哈。但是感谢主的恩典，当我们信主之后，神的话语就救助了我们，让夫妇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重新的得到建立和帮助。所以感谢主，现在我们就觉得夫妇二人呢是常常享受这个爱情的甜蜜哈。你知道我们以前在这个大陆的时候看那个一部电影叫什么手机来着？你看过吗？是手机还是什么？好像有一个演员讲了一句话说，这个现在摸着自己太太的手就像左手摸右手，一点感觉也没有，是吧？所以就要出轨了啊。那感谢神呢，我们在神的话语建立的帮助之下呢，我们夫妇能够真的享受到在主里面的那种爱情的甜蜜。这个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私欲所能够体会到的，这个完全是圣灵的恩典和帮助和感动。好，所以常常有一句话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啊，一旦结了婚呢，好像爱情就要终止了。但是感谢主，我们想在神的真理当中，我们就会越来越发现，婚姻其实不是婚姻的坟墓啊，婚姻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奥秘。上帝创造万有，婚姻是他在其中创造的一个奥秘。所以在上帝的创造当中，万物都有上帝的奥秘，都有上帝的真理在其中。同样婚礼也有这个婚姻也有上帝的道在其中。我们刚才讲了，夫妻之间是有理可讲的。那我们只有明白了这个理，明白了上帝创造婚姻的这个奥秘，知道婚姻有上帝的真理在其中，并且我们还要愿意顺服这个真理，按照上帝的真理去行的时候，这个婚姻才能成为一个蒙福的婚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婚姻都破裂，甚至我们都很同情，因为每有一对想要离婚的夫妇来到你面前的时候，都说哎，我们就想离婚为了好玩。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都有很多的痛苦一言难尽，所以痛苦结了很多的疙瘩难以解，最后只有一剪就两断了。那所以呢，婚姻我们以前一直说像一座围城啊，一个小说里面写的是吧？那这个没有进去的人呢想进去，可是进去的人就想要出来啊。有一个统计， 在加拿大现在的离婚率是34%。那你们知道基督徒的离婚率，我曾经跟大家分享，基督徒的离婚率是多少吗？33%。所有的平均的离婚率34%，基督徒是33%。所以在统计学来讲，这个没有太大的差别啊，没有一定的效度说这个差别很大。所以基督徒在离婚这件事上和世界上所有的人相比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却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所配的人不能够分开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的教导。所以蒙福的婚姻离不开正确的夫妻关系。那正确的夫妻关系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我们首先就来看妻子如何要对待自己的丈夫啊。妻子如何对待自己的丈夫呢？保罗就说了，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保罗的话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乃是圣灵所感动的，所以这也是主对我们的教导。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那为什么我们在当时读经的时候要把21节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要一起读进去呢？如果你看到你的圣经里面有这个纸质版的圣经，现在很多人看手机版圣经就看不出这个问题。纸质版的圣经你就看到分段是从你们做妻子开始的，不是从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开始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原文当中呢，其实22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原文里面是没有顺服这个字的啊。原文里面是什么？就是意思妻子对待自己的丈夫如同对主一样。好，那顺服这个词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21节来的啊。所以一双情啊，你21节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这里有个主要的动词，就是顺服。那这个词在原文希腊文当中是放在22节经文，就是你们做妻子的这个经文的最前面的一个词。那一般这个一句当中出现的第一个词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一个动词，那说明这个动词就带领了整个这一句话的意思。所以在22节，虽然这个是21节这个顺服放在这个最前面这个词，所以到了22节，虽然没有顺服这个词呢，那顺服这个词的意思就自然就连到了22节，就是你们做妻子的这句话当中。所以把21节和22节这两节经文连在一起，那第一个词就是顺服。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类比关系，这个是等同和类比的关系，就是要告诉我们做妻子的姊妹能够明白和遵行主对妻子的教导。那这个教导是什么呢？做妻子的应当什么？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那这个顺服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词我想不用太多的解释，你要看前面的词就明白了。要如同什么？顺服主，如同顺服主，也当存敬畏基督的心来彼此的顺服。这个是讲的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应当怎样，但是在家里面的情况呢？当你回到家里去之后，妻子和丈夫在一起的时候，那妻子就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在过去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姊妹在这一节经文的教导的时候都有一种不太服气的感觉，甚至还没有信主的人常常说，凭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为你们基督教还这么迷信吗？还这么落伍吗？我们都已经是夫妻平等了，我们都已经男女平等了，你怎么还说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在这里这个妻子顺服丈夫这个教导和男女平等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知道男女平等，上帝造男又造女，都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但是在家庭这个位置上来讲，妻子顺服丈夫是主的教导，如同基督教会要顺服基督一样，这个是主的教导，所以我们无可辩驳。我们只有顺应神的话语，顺服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蒙福。那凭什么说妻子要顺服丈夫？有的人觉得在很多人家里面其实不是丈夫做主，是谁呀？妻子做主。为什么呢？因为丈夫觉得不太管事，或者是没有这方面的恩赐， 或者说妻子比丈夫能干等等。我们圣经正言书不也讲了吗？那个才德的妇人，丈夫都倚靠她，是吧？好，那在这里到底说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是一个什么意思？甚至有人说丈夫是头，妻子呢就是脖子，是吧？有没有人讲啊？丈夫要决定家里的大事和小事，但是什么是大事小事是妻子说了算啊，等等这样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不太能够明白为什么做妻子的一定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呢，我们只有上有政策，下有什么对策，上有神的真理，下有我们人的主义啊，所以来这样。那其实这不是一个蒙福的关系。所以我们看一看，这里有两个类比。第一个类比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和二十一节的类比，我们就要问自己，我是一个敬畏基督的人吗？那保罗在二十二节当中刻意舍去了两个动词顺服，就是要让听众，特别是做妻子的姊妹，能够要从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当中来找到这个顺服的动力和帮助。在三十三节结尾，我们再看到在这一段经文最后一节，我们刚才读的三十三节结尾说，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那这个敬重意思，其实在原文的时候是敬畏的意思，害怕的意思，简单的讲就是害怕。但是呢，我们把它翻译的中文把它翻译的稍微要文雅一点，还能够好听一点，就翻译成了敬重。所以这里就像妻子应当害怕丈夫，就像我们要害怕神一样的，你要害怕上帝的那个他的公义，他的大能啊。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存着一个罪有罪的形象，我们就不能来到他的面前，就是这样一个敬畏和害怕的意思。所以在这里保罗进一步教导，做妻子的不单要敬畏基督，还要存着一个敬畏基督的心来敬畏自己的丈夫。因为丈夫相对于妻子，就如同基督相对于教会一样。好，那保罗的这个教导有没有一个时代性可言呢？是不是当时的教会的人很多的时候妻子不顺服自己的丈夫，导致了说当时保罗就特别教导这个当时的那些做妻子的顺服丈夫？而我们今天的时代已经不存在，因为我们今天的时代妻子和丈夫的关系都已经很好了。如果我们感谢主发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的妻子和关系和丈夫的关系能够和好的一个非常好的关系的时候，我想我们可能就觉得保罗的教导当时有一个时代性。但是今天我们发现其实这个夫妻问题那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了，是吗？过去那个时代有离婚，有没有？有。今天我们有没有？今天有没有好到是夫妻都没有离婚了？没有。将来会不会好到有一天我们的夫妻都不会再离婚了？会吗？也不会。我想这个时代没有结束之前都不会。所以这样来说，那保罗这个教导或者神的教导就没有一个所谓的时代适切性，只是适合那个时代，不适合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所以今天我们同样要来思考神的话语对于我们做妻子的姊妹应当是一个怎样的意义。我们要回想过去我们在家中有没有敬畏自己的丈夫，有没有顺服你的丈夫，而顺服的动力来自于顺服主，敬畏的动力来自于敬畏对神的敬畏。有没有把你对丈夫的这个关系和上帝的关系类比起来？那第二个类比呢，就是第二十二节呢，第二十二节这一节经文当中，我们要问自己，我是一个顺服主的人了吗？那如果我是一个顺服主的人，那么我就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我是否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呢？如果圣灵果然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我们一定会愿意顺服主。而当我们愿意顺服主，我们也应当愿意来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个其实中间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没什么可以商量的。那为什么这样？我不能给你解释，神的话就是这么简单，也很清楚，你也明白。如果问，一定要问一个为什么，就要看我们的心 是不是真的愿意顺服。如果你愿意顺服，你就不会问为什么。如果真的愿意顺服，你就会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多的解经在这里就出了问题。很多人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就把神的话语妥协，解成说夫妻也应当彼此顺服。因为二十一节讲得很清楚，又当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呢，其实呢，为了迁就一下做姊妹的，也告诉你们说，做丈夫的也要顺服自己做妻子的。我想这个不是上帝在这里给我们教导的真理，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做妻子的应当顺服做丈夫的。不是说因为我是做丈夫的，所以我才这样说，我一开始跟大家打个招呼了，我是按照上帝的真理来和大家分享。这里没有讲到夫妻之间应当彼此顺服，那前面二十一节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是要接着上面所讲的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一个怎样的关系。但是回到家里面，在一个家庭的范围里面，夫妻的关系就是下面二十二节以后所讲的。好，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顺服主，顺服上帝的真理，做妻子的姊妹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无论你觉得你的丈夫是多么的无用，无论你觉得你丈夫多么的平庸，多么的什么做什么事都不如你的时候，你也应当顺服他，敬畏他。所以二十三、二十四节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所以保罗把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比喻成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就再一次确认妻子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是无可置疑。在顺服这个教导上面，保罗在后面还加上一个凡事，就是在所有的事情上，在一切的事情上，妻子都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在这里有个前提，那我们在这个前提要讲的就是夫妇必须是一同在主里的人。如果丈夫不是在主里的人，那当然他不愿意按照主的教导。那是这个问题呢，那就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里有另外的教导。但是如果我们说妻子顺服丈夫，这个前提是两个人都要在主里面。所以保罗说，做妻子的就要凡事顺服自己的丈夫。如果我们对此有疑问，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就要问，我们对基督是教会的头有疑问吗？我们对基督是教会的头有疑问，我们对教会应当顺服基督有疑问吗？所以敬畏和顺服基督，这个是做妻子的姊妹们要凡事顺服自己丈夫的一个前提。如果反过来说，一个姊妹是敬畏和顺服基督的人，那么她一定是一个愿意顺服自己丈夫的人。所以妻子应当如何对待自己的丈夫，我们应当用一个词来表达，就是什么？顺服。什么是顺服？再回顾来讲，什么是顺服？顺服不是表面上的，好，我听你的，你说什么我听你的，心里面却说，你说的我根本就不理你。如果你这样，你就会想想你对主是什么心意啊？主的教导，好好好，我听你的，其实圣经过后了，我根本就不理圣经所这样的。那你对上帝是不是这样的顺从？如果你对上帝是这样的顺服顺从呢，那么告诉你，我赶快要悔改了。同样，如果你对自己的丈夫也是这样的一个顺服，也要悔改。所以顺服这个词在告诉我们，不光是表面的，还更重要的是什么？内心的。好，所以这个妻子顺服丈夫非常重要的教导，今天我们在很多的家庭里面都要好好的检讨。好，那么讲到这里呢，我想现在听得很舒服的就是我们做弟兄的了，是不是？做丈夫的，因为上帝教导我们啊，妻子要顺服我们，我们是叫妻子的头啊，但是我想做弟兄的呢，也不要高兴的太早啊。如果保罗对于夫妻关系的教导，如果圣经里面对于夫妻关系的教导就停留在这里呢， 那么我们想这样的教导和我们通常所说的我们传统的封建社会里所讲的所谓的大男子主义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告诉大家，在我们按照圣经真理的教导下面的夫妻关系不是大男子主义，妻子顺服丈夫不是大男子主义。为什么？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圣灵继续来感动保罗，就对我们做丈夫的弟兄说了什么话。所以下面我们就看到在关于丈夫对妻子的一个教导上面，那保罗一共用了九节的经文。那丈夫又应当如何对妻子呢？在前面关于妻子如何顺服丈夫的问题上，保罗用了三节经文。那对待后面妻子丈夫如何对妻子却用了九节经文。所以你们看到哪一个轻哪一个重？对弟兄的教导多还是对妻子的教导多？从经文的内容来看，当然是对丈夫做弟兄的教导多，因为后面有九节经文了。刚才我们前面看的才是三节经文。那这个九节经文讲什么？所以丈夫又应当如何对妻子？在这个九节经文当中，保罗对做丈夫的一个要求，总体来说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字，什么？对了，就是爱。好，那做丈夫的应该如何来爱自己的妻子？那保罗在这里就继续以基督和教会，还是以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为参照，提出了做丈夫的至少要从三个方面来爱妻子。第一，就是要相信妻子是上帝为自己所命定的。第二，要带领妻子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第三，要和妻子成为一体。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作为丈夫要完全相信妻子是主为自己所命定的，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经文，保罗在5:25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我们常常把这句话理解为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甚至到一个地步可以为妻子舍命，是吧？因为基督爱教会，也为教会舍命。但是在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其实这并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在这个九节经文当中从头到尾都没有要求做丈夫的要为妻子舍命。那当然，如果有人说做丈夫的如果爱妻子到一个地步可以为妻子舍命，当然这个很好，没有错，因为基督确实也为我们舍了他自己的生命。但是呢，这个不是保罗在这里教导的重点或者是要点。我们要明白所讲这句话的意思，关键是要来理解保罗所说的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舍己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理解这个词要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就是舍己这个词呢，和主耶稣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这个舍己其实不是同一个词啊。那个舍己呢，是否定自己的意思。那我们曾经和大家分享过，就是有个重生的生命。而这里所讲的舍己其实并不是否定、舍弃、舍掉的意思。那在原文当中这个词呢，是交出去、给出去的意思，信托、交托、信任的意思。那从语法上来看呢，这个舍的对象，也就是给出去的对象，或者是你信托的对象，其实并不是教会，而是上帝。上帝这个词在这句话当中是隐藏的，但是语法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第三呢，这个舍的目的才是教会，也就是说给出去信任上帝的目的是为了教会。所以这句话要很好的表达原文的意思，就是基督爱教会，他为教会呢把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同样类似的经文在5:2那里也讲到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上帝。那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这是看得很清楚一点，他是把自己献给上帝。好，基督相信教会是天父上帝为他所命定的，需要他完全的顺服并相信天父上帝的旨意，并把自己交托在天父上帝的手中，他才可以成就上帝的旨意，完成上帝的救恩，这样才能够把教会带到历史当中来。那么同样 对于我们这些做丈夫的弟兄，又要如何来效法基督呢？那就是我们也要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天父上帝的手中，完全的相信和顺服上帝的旨意，这样才能把自己的妻子一同带进上帝所命定的这个婚姻当中来。所以人要爱自己的妻子，首先你要知道这个妻子是上帝为你所命定的、指定的。当然这个命定不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宿命论，不是说、上帝既然已经定了我就这个命，那就这么办吧，逃不掉了、就这凑合着过吧，是不是这样的？常常有人说抱怨我怎么倒霉找到你的呢，那个人说我也是啊，你们有说过啊？那其实我们不是这样凑合过的一个宿命论。那这个上帝的命定是要我们能够积极的去面对各自的差异和不足，能够彼此帮助，彼此一同在上帝所命定的这个道路上一同前行，按照上帝的教导，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这样去前行。所以保罗在这里所教导的丈夫爱妻子的第二点呢，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就是要带领妻子能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保罗在26-27节记述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教会要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那这是上帝对教会的命定。但是如何成为荣耀的教会呢？却需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让教会成为圣洁。那这里的水可以寓意上帝的道，也可以寓意圣灵。所以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就是上帝的道，他也是圣灵，也是灵，也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对我们说就是上帝的道对我们说话，那而且这个说出来的话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的灵，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那我们要说的就是，谁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呢？当然是谁啊？耶稣基督，是不是？所以后面说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基督爱教会，不但要把自己因为教会交给上帝的手中，他还要能够让教会和他能一同承受上帝的荣耀。所以同样的道理，保罗告诉我们说，丈夫也应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妻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在这里我们要知道一个背景，就是当时在罗马的那个时期，这个我们要谈到一个时代的关系。那这个罗马的婚姻是当时已经进入了一个叫无夫权婚姻。那以前是有夫权婚姻。那简单的讲，无夫权婚姻什么意思？就是说妻子已经在身份地位上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很多时候呢，她的地位表面的看呢，还是和丈夫差了很多。差了很多这个意思就是说，丈夫可以随意带自己的妻子、丈夫甚至、可以把妻子没有任何的理由，只要一纸休书就可以，而妻子要和丈夫离婚却不可以、所以当时有个哲学家叫 Seneca， 他就说记载一些妇女对婚姻的态度，他们认为离婚是为了结婚，结婚就是为了再离婚。所以当时家庭的暴力非常的普遍平常，那有很多的妻子受不了家庭的暴力自杀等等。那这个是保罗对做丈夫的弟兄呢教导如何爱妻子的一个背景，我们要简单了解。那在哥罗西书当中，保罗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那这个不可苦待他们呢，在哥罗西书当中我们就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可以说对我们来理解以弗所书这里的教导呢有一些补充。因为我们知道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当中有很多的教导他们是相同的，那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同时写出来的两封书信。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就是当时的确实这个是有背景的教导，就是因为当时很多的丈夫他们不爱自己的妻子，他们苦待他们。那在这里保罗特别强调做丈夫的应当要爱自己的妻子。那这个教导是一个隐藏的，所以做丈夫的不但要知道如何爱自己的妻子，还要说要让他们能够像基督使教会一样成为圣洁。上帝不但让做丈夫的弟兄们自己能够成为圣洁， 也要让他们能够带领妻子能够一同成为圣洁。所以丈夫和妻子在上帝面前是完全平等的，这是上帝所爱，我们刚才所讲的。所以呢，在这里保罗不是特别要给做丈夫的弟兄一些额外的任务，好像甚至还是一些不可完成的任务啊，不是。所以保罗只是要做丈夫的能够明白上帝本来的心意是什么。上帝话语教导我们要让做丈夫的弟兄能够知道他们应当如何做才是正当的。那如果我们知道上帝原来是要我们夫妻一同在上帝面前成为圣洁，那么做丈夫的当然就不能像这个社会上所有人普遍的人所行的那样，可以任意苦待自己的妻子。非但不可以苦待自己的妻子，那在当时的背景之下，保罗还要做丈夫的弟兄能够效法基督，主动做出这个社会上的人不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要来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妻子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到，当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的时候，可是如果夫妻之间发生问题了，吵架了，应当谁先要回转呢？是做妻子的呢，还是做丈夫的呢？如果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教导里面，谁要去找谁呀？丈夫去找妻子，还是妻子找丈夫？丈夫找妻子，很简单啊。为什么丈夫这种弟兄不敢讲了？我们刚才前面讲了很多，妻子应当怎样顺服丈夫，可是丈夫不是白白被顺服的。一旦夫妻之间出现问题，吵嘴了，不讲话了，谁要先去找谁？谁先来找我们？是我们去找上帝，还是上帝来找我们？基督来找我们。基督是说，若有一个人他100只羊丢了91只，他要撇下那99只去找那一只。所以同样，如果夫妻关系出了问题，谁要先回转去寻找谁？丈夫先要回到神的面前，然后再去主动寻求妻子的和解和帮助。这一点很重要，丈夫千万不要等着说我不管你，你也不管我，你不管我，我才不管你呢，一定要等着做妻子的来。那这样呢，做妻子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可以跟他好好商量商量了啊。你要顺服他是神的教导，但神也教导你要来爱我，你要先要为我舍己，把自己交托给上帝，知道我是上帝为你所命定的，你不可以抛弃我，你也不可以不理我啊，因为我是上帝所指配给你的，你不理我就是不理上帝了，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保罗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养顾惜啊。彼得前书那里也教导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啊，来和妻子能够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啊。所以要敬重，这个敬重不是敬畏，这个敬重是Honor 啊，是尊重的意思。好，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人要离开父母啊，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就是我们今天呢分享的第三个方面，那教导丈夫和妻子要能够成为一体啊。保罗在前面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如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身体。丈夫爱妻子就要像爱惜自己的身体一样。所以当丈夫的做丈夫的和妻子之间发生的一些争执，一些误解，一些不高兴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怕像自己身体生病一样，要去能够赶快和妻子和解。所以因为这个爱是从上帝而来，所以保罗在这里进一步教导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就是我们夫妻关系的第三个方面的内容，就是教导丈夫和妻子要怎样成为一体。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做间谍情深，大家都很清楚，是吧？那个间和谍他们怎么样二人成为一体。同样我们做丈夫的和妻子也应当二人成为一体。那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呢，就是看到加拿大很多的那个大雁，我们称为加拿大 Canada Goose 啊，那个故事在你身边走的摇摇摆摆的胖胖的样子很眼馋，恨不得抓一只过来就当做下酒菜，刚来的时候没东西吃，就想吃那个大雁。所以哎， 我后来真的知道说可以真的可以按照那个合法的途径去打这个大雁，那就是去学这个猎牌枪牌，然后你就每年九月份大概是这个季节你可以去狩猎，你去打这个大雁。后来我真的想去考这个牌照啊，去打这个大雁。那后来就突然就看到一个故事，就讲到这个加拿大鹅的故事，讲到说如果呢这个加拿大鹅呢他们都是一对一对的在一起的，那如果这个其中有一只如果不幸遇到什么问题死了，这被打死了或怎么样，那另外这个大雁呢它就成了一个孤雁，这个孤雁它就不会再找另外一只雁再配对了，那么这个孤雁呢就成为一个守望的雁。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雁群飞的时候它们一起飞，落脚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呢这个孤雁就不能睡觉了，它必须承担这个守望的这个责任，就到处的看不能睡觉。那等第二天呢再飞的时候它也一起飞，然后再落脚的时候它也不能睡觉，所以也这样一直看，就最后就什么活活的被累死了。好，所以看到这个故事呢就舍不得去打这个雁了啊，不能让他们一只成为孤雁。所以上帝在创造这个动物都有这样一个智慧在其中，虽然上帝把这个动物都交给人来管理，不单是要来管理，还要从这些动物当中或者从上帝的创造当中来学习和认识上帝的智慧。同样我们上帝对我们的教导是我们夫妻二人要成为一体，这也是上帝的心意。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所以上帝设立婚姻不是要让人得到繁衍，不单是要让人类得到繁衍生息，所以上帝创造婚姻还要借着这个婚姻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和我们的关系。这个正是上帝创造婚姻的奥秘，这个奥秘不但是要借着我们夫妻关系彼此要忠诚保持纯洁的关系来指引我们要对上帝忠诚一心一意之外，在他之外再无别神啊，在这里保罗还要借着这个婚姻中丈夫和妻子的关系让我们看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基督和教会就是要能够成为一体，那基督和教会能够成为一体，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呢，当丈夫和妻子能够成为一体的时候，保罗说丈夫就是妻子的头了。现在我们很多夫妻虽然二人可以成为一体，但是呢一体有两个头啊，你看过这个动物吗？是不是很可怕，是个畸形的，它虽然一个身体但是有两个头。我们现在很多家庭里面夫妻关系就是这样，虽然已经二人成为一体了，但是呢我们有两个头，所以常常这样和那样，那既然就会产生很多的冲突和问题，都是因为我们不愿意顺服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来遵照而行。所以我们不希望能够出现一体二头的情况。那以上这个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看到丈夫对妻子的责任。我们通常有一句中国成语叫相濡以沫来形容这个夫妻的关系，那形容夫妻关系彼此相爱彼此照顾，好像两条鱼在一个快要枯干的这个沟渠里面彼此吐沫来湿润对方，那这个画面看上去很感人。但是庄子说什么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与其在这个地方彼此吐沫湿润对方，还不如原来呀各自回到江河湖海当中，每个人都可以很自由，但是呢又不认识对方那样好。你们以前没有结婚之前两个人都是很自由的，何必两个人走到一起的时候却这么困难呢？所以庄子说还不如你们都不认识，然后两个人都在江河湖海里面都彼此不认识那么自由那么好。那这个是庄子我们说是那种无为的概念，这个是不是上帝对我们教导的呢？当然不是啊。所以我们常常夫妻吵架的时候都会说原来希望我不认识你才好呢，那句话也是啊，我也是，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望如果改成一个字啊，盼望的望，那就更好。那这个江河湖海来说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生命本应当有的一个丰富和丰盛，但是因着人的罪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面却早已经失去了可以让我们可以自由遨游的那个丰富和丰盛。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两条鱼所处的环境一样，是个快要干涸的沟渠。那这个干涸的沟渠呢，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快要枯干的那个生命的缩影。就如摩西的诗上说，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枯干。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人和人之间需要相互依赖， 但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又是那样的可怜。我们夫妻的关系，其实你看，也正是这个世界上所有关系的一个缩影。人在罪里面不能够自拔，明明可以自由遨游的江河湖海，游那个江河湖海不去，却偏偏在这个快要干涸的沟渠里面，为了不得已而彼此的吐沫。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光景。说明明可以有丰盛的生命，但是就是愿意在自己所认定的这个世界里面生活。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对遨游江河湖海这个盼望，那么我们想这个处境就会完全不同。所以耶稣来说，他来了就是要叫羊，就是叫人得生命，并且要得的更丰盛。所以当我们夫妻之间因为各种罪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来到这个快要干涸的这个沟渠里面的时候，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其实上帝早已经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只有信靠耶稣，愿意按照主的教导去行的人才能够得到。所以我们的夫妻关系理应在得到丰盛的生命之后所享受的在主里的那种丰盛的关系。如果今天我们还没有尝到这个丰盛的滋味，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愿意按照主的教导而行，能够彼此的在一起分享，甚至可以彼此认罪。妻子如果没有顺服丈夫，求丈夫怜悯；丈夫如果我们爱妻子，没有主动的去寻求妻子，没有主动的帮助妻子、爱妻子、带领妻子一同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也要彼此认罪，让我们夫妻能够在家庭里面一同的能够顺服上帝的话语。我们感谢主，去年六月份开始，我们答案姊妹回到我们中间来进行婚姻家庭事工的服事。我们很多的夫妇家庭都已经获益良多。九月份之后，他们还会继续来开这个这方面的培训。那如果到时候我们会报告，你们弟兄姊妹夫妇有兴趣可以一起来，没有信主了也可以来一同看看上帝的教导是怎样的。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妈，天父，我们感谢主，我们都是按照你的旨意被造的。你起初造人的时候是造男造女，你要让我们男女能够彼此结合成为夫妻，彰显你创造的奥秘，彰显你儿子耶稣基督救赎世人的奥秘。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有丈夫有妻子，能够进入到你所设立的夫妻关系当中来体会来明白你创造的奥秘。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更多的明白这个奥秘，更多的知道自己的旨意，更到你的知道你的旨意，好让我们能够参与到你的计划当中，能够成为主你所祝福的人。感谢主，愿主你的爱能够行在我们家中。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